哋好多謝詩班今朝早同我哋一齊嚟到敬拜。今朝早我要宣講嘅信息嘅主題係還我祭司的豐榮。我所選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我哋一齊讀啊！預備起，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好感恩今朝早咗個鐘頭都見到大家。我在網絡上聽到一個故事，陳先生因為被疫情困在家，困了足足三年沒有去過旅行，因此他就決定獨自一人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來到以自由行的方式去旅遊。有一天他想去耶路撒冷著名的哭牆參觀，當他上到的士的時候，他才發覺他不懂得用希伯來話跟的士司機說他想去哭牆，於是他就用他斷斷續續的英文來到跟這個希伯來司機說，他說麻煩你司機，你車我去一個猶太人的同胞，在那個地方是他們在那裡悲傷哭泣，又喊又叫，然後又將他們的頭撼頭埋牆痛哭的地方。哇，這個司機聽到之後很醒目，他說行，我懂，我懂去，那就立刻就駕他去。15分鐘左右呢就去到目的地，但是陳先生就覺得咦，好像不多對路啊。咁佢一出去嘅時候，佢望到嘅原來司機帶咗佢去 IRS 嘅稅局。弟兄姊妹，三月份係報税嘅日子，我唔知道你報咗税未？嗱，不過你放心，今日咧我唔係同你去討論關於報税嘅事情。不過我今日同你所講嘅咧，係比報税更加重要嘅信息，就係關乎你同我作為基督徒。究竟我哋真正嘅身份，同埋究竟我哋嘅責任嘅事情，不如我哋一齊，我哋先再一次低頭，我哋將以下時間恭敬嘅仰望神。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滿心感謝你，天父，我哋願意你嘅話語作為我哋信仰嘅根基。我哋現在將彼得前書嘅第二章呢段經文交託喺你嘅手裏邊，求聖靈光照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明白今日你要同我哋講嘅説話。求天父幫助我們，讓我們在以下的敬拜裡面，我們有一個的心，每一個人的心都對準你，願孩子口中的言語、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神你的悅納，蒙聖靈的啟迪，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 Amen。 我定今天的信息主題是源於楊牧谷牧師在1999年就出版了一本的著作，叫做《還我祭司的豐榮》。而這本書的框架主要是圍繞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大家剛剛讀完那段的經文。我想問一下大家，你覺得愛的相反是什麼？恨。愛的相反可以是恨，但是愛的相反應該是冷漠。冷漠是指人冷淡無情，人失去了對生命、對靈性實質關心和興趣。冷漠的人的身上就好像封了一層冰在外面，一個雪人。你有沒有發覺有時候我們屬神的人的生命都好像結了冰一樣，是沒有生命，好像被冰封鎖住，不能夠彈動咁樣樣，好似同剛才我哋所讀嘅經文好似有好大嘅逆差。嗱，經文提到唯有你們是被揀選嘅族類，我哋係 God's chosen people。嗱，喺歐洲教會嘅光景就好似進入咗冰河時期，裏面嘅信徒再唔係 God's chosen people， 咁係乜嘢？係 God's frozen people， 信徒。再不是被揀選的族類，而是卻是變成了 被冰封的族類。這個族類再不可以繼續繁衍，他們的結局就是不能夠繼續生存。你看看歐洲，我們去旅行我們就知道了，很多的教會已經成為觀光的聖地，讓遊客去打卡，讓遊客去拍照。 去主日崇拜的人已经是寥寥可数。欧洲过去兴建了很多庄严宏伟的教会，现在再不是教会，好像在比利时有间教会就变成了一间酒店，一个 night club。 教会还是可以变成一间赌场，在威尼斯有间教会变成了一间回教寺。教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信徒的生命就好像结了冰一样，他们停止了呼吸，他们没有了脉搏，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身份，和他没有履行到他应该有的责任。很多信徒很喜欢将自己的身份贬义，叫自己做平信徒、平信徒，甚至最近我听到有人叫他自己做 potato。 他直觉上就觉得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的身份和权利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牧养教会 是一个教牧人员的专务，是传道人的责任，因为神职人员是蒙神特别的呼召，而平信徒呢只是担当辅助的角色，他们只是等着牧者或者传道人的带领和喂养。经常有些弟兄姊妹呢来邀请传道人去为某一个身体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其实他们都可以为他祷告，他们总是觉得传道人是神的仆人，传道人的祷告 是有效的。当有福音朋友愿意相信耶稣，直觉上他们一定会找传道人为对方做一个决志祈祷，他们认为传道人的祈祷是最适当最有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理解和这班人的想法是完全一样，这样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再看一看使徒彼得他跟我们讲这番说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的上半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圣经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族类的原文是 Laos， Laos 是指子民、百姓的意思。换句话说，牧师和信徒都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彼此之间是应该是没有阶级、没有高低之分的。问题就是Laos 这个字去到英文翻译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用了两个的英文翻译。第一个去翻译 Laos 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Courage。 Courage 的意思就是神职人员，意思是曾受过神学训练的专职。而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 Laity。 Laity 的意思就是平信徒，就是我们现在讲 Layman 的意思。其实这个字是带有一个的贬义在内的，是指那些没有专业训练的外行人。在以上这两个解释，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专职就是彼此的对立了。但是圣经的希利文的原意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牧者、传道人和信徒都是同一被神拣选的族类，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群体，所以是并没有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分别的。牧者和信徒的分别只是在职事和功能上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将神的子民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去贬低，叫自己做平信徒 potato。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群体，我们不单只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神拣出来去侍奉神的人。好不好，你和你坐在你隔离那两位跟他讲讲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不好？预备起。你承认呢，那你继续要听下去了。什么是祭司呢？在旧约当中，上帝特别呼召一班人、一群人成为祭司。上帝的子民有分了有十二个支派， 其中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是被分别为圣，被神呼召成为祭司。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肩负在圣殿里面献祭给上帝。昔日当人犯罪，他就要带着这些祭品进入圣殿，将祭物交给祭司，由祭司代表对方将祭物焚烧献给上帝。祭司就成为了神与人的中保，所有利未人他们都有资格做祭司，他们每日按着班次在圣殿负责献祭。在云云的祭司里面，上帝拣选了一个成为大祭司。或者你现在心里面有这样的疑惑，这一班服侍神属于利未支派的祭司，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职分和身份，这样是不是就是表示其他那十一个支派他们就没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呢？表面看来就好像是这样的，因为圣经说上帝特别拣选利未支派成为祭司来到去服侍他，其他支派就不能够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献祭。其他那十一个支派的人要献祭呢，都必须要透过祭司，他们是绝对不可以自己去献祭的。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记载过扫罗王，他就有一次他没有透过祭司而直接向神敬拜，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得罪了神，因为他没有按照规矩去敬拜神。我想问的就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如果只有利未支派成为祭司，成为神职人员去献祭，这样是否代表其余的十一个支派就成为平信徒呢？他们就每日就去过他们自己所要过的生活呢？这样今日是否上帝只是拣选了神职人员分别为圣，全时间做传道做牧养的工作，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其他全部都是 layman， 都是平信徒，而他们都不需要扮演祭司的角色，祭司的身份。我们这样去理解其实是对不对的呢？究竟是不是旧约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呢？我可以很快脆告诉大家是不对的，是我们不清楚整个的祭司的概念。其实上帝拣选利未支派成为祭司，成为神与人的中保，同样上帝亦都拣选其他十一个支派有祭司的职分。上帝又拣选利未，上帝又拣选其余所有属他的子民享有祭司的身份。听起来好像很矛盾，究竟是为什么呢？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的烦恼，当我看到这一段，于是我就用了一些时间回去旧约圣经的时序。我发觉上帝拣选利未支派成为祭司之前，上帝的心意的确是要和他所有的子民立约，要所有属他的子民都要担负起祭司这个的职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故，以致到上帝只是拣选利未支派成为祭司。我很想跟大家去看几段的经文。首先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上帝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上帝的心意是要全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呢，上帝的意思就是十二支派，他所有的百姓要成为祭司的 国度， A kingdom of priests。 上帝讲完这番说话之后，跟着就发生了两件事，请大家留意。第一件事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十到十五节，上帝因为他要亲自在西乃山向所有以色列民颁布十诫，圣经描述上帝临在在西乃山之前，他要摩西要求百姓做很多很多的预备，例如要洁净身体等等等等。在十九章的十六节记载， 民眾在山下聽到西乃山上所發出巨大的雷聲、烏雲閃電、角聲雷轟，民眾就非常之懼怕，他們很害怕，他們害怕到震，於是他們就去找摩西。他們要求摩西，跟摩西說，摩西，不如你就代表我們全會眾直接跟上帝對話，然後上帝跟你說什麼，你就再跟我們說，交代這件事，因為我們不想見到上帝，我們很恐懼。第二件事，就是發生在第32章，有關於拜金牛犊的事。我相信大家都讀過這個拜金牛犊的事，所以我不想花時間去講。聖經說，他們拜金牛犊得罪了神，神向摩西說，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就因為這件事，整個以色列的民族都虧欠了祭司應有的職分。這兩件事情的發生，反映出以色列民軟弱退縮，以及反映出他們對神的失信，使到他們失去了全民皆祭司這個特權。因為這個緣故，這個特權只是留給亞倫家利未支派的後裔成為祭司。如果大家想再詳細看的，你可以去翻民數記第三章和第八章來去閱讀。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可以這樣說，當時的以色列不再是祭司的國度，而成為有祭司的國度， A kingdom of priests。 上帝的心意就是他所有的子民都是祭司，這個是舊約的概念。來到新約的時代，使徒彼得見證全民皆祭司的應許，終於在上帝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透過他的救贖成全。彼得將舊約用在以色列民作為神獨特的子民， apply 在新約神子民的身上。這裡有四個的稱呼，這四個稱呼是以前用在舊約的以色列民的身上，而現在彼得就用了在新約神的子民身上。彼得講些什麼呢？不如我們一起去看一看彼得怎樣去詮釋舊約的經文。我讀給大家聽，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所講的四點，被神揀選的族類，有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和屬神的子民，在出埃及記和彼得前書這兩段經文比較之下，大家可以看投影，你會發覺兩處的經文的教導是如出一轍，是完全相同的，所講的四點是完全吻合，完全是平衡的。弟兄姊妹，你有祭司，你是君尊的祭司， A royal priesthood。 在舊約，上帝揀選利未人成為祭司，但是其余十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A kingdom of priests。 来到新约之后，所有信主的人都有祭司的身份，每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要知道你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保英文是 mediator。 你要留意 mediator 头一个的字母是小草，是 small m。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的宇宙，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的中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都是叫做大祭司的祈祷，在十七章十八节里面，耶稣祈求父神，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他们是指什么？他们就是指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跟随耶稣那班人。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去效法他，在神与人之间成为中保，传神与人和好的福音，即是说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的身份就是一个祭司。 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差不多要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圣经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是用来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一道的帘。每年只有在赎罪日，大祭司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至圣所，代表全会众献祭赎罪的。而大祭司都只不过是每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圣殿入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表示人要来到神面前再不需要透过祭司。现在人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现在我和你可以藉着祈祷去到神的面前，不是一年一次，而是我们几时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藉着祈祷来到上帝的跟前。我们不需要透过祭司，因为我们就是祭司。从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信徒包括你和我都当上祭司的身份，去使人与神和好。所以彼得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是指君王所拥有的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就是主耶稣御用的祭司。我们是一班蒙恩典蒙救赎的人，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我们基本的责任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简单一点去讲，就是我们要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德。祭司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好像桥梁一样，是神与未认识神的人的媒介。我们的使命就是将所有不认识神的民族带到去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到介绍神给他认识，让他可以认识神来到敬拜神。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 set apart， 分别出来的意思，是从世人分别出来归神子民的国度。所以信徒皆祭司是指我们被神救赎这班的人都要成为神的使者，成为神的桥梁，引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圣族之分，我们的使命是并没有神职人员或者是平信徒的分别。我们都是神御用的祭司，是神分别出来的子民。全职的牧者和平信徒的分别是在于恩赐、职事和功能上。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每一个信徒和他们的职份都是神呼召的，教牧同工负责牧养和带领教会，其他的信徒就负责传福音、关怀、策划等等的事工。大家都是各按各职，彼此守望。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起服侍，是并没有高低之分。在2008年当 e-commerce 开始盛行的时候，很多的公司都改变他们营商的方向。我当时都买了几本的有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非常有趣，就叫做《海星与蜘蛛》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The Unstoppable Power of Leaderless Organization。 这本书呢是讲到海星和蜘蛛，他们是代表两种不同的营运组织。我们先去看看蜘蛛的组织是怎样，好不好？ 如果你留心观察蜘蛛的话，蜘蛛的个性和生活的形态是很独行合适的。它会自己结一个蜘蛛网，自己觅食，自己生活。它每一天只是坐在蜘蛛网的中间的位置去等待。它一路等一路等，一直等到有些小昆虫经过，不小心堕入了它的网罗，然后它就去觅食，作为它的晚餐。如果你砍掉蜘蛛的头，蜘蛛就会立刻死亡，这只蜘蛛网，整个蜘蛛网就再没有作用。蜘蛛其实是代表中心化 centralization， 是由中央去管制一个的组织，是由上层领导的负责。当有一天那个领导者不再存在的时候，组织就会立刻瘫痪，甚至立刻被瓦解。在蜘蛛的组织里面的结构呢，是比较很 rigid 的，即是很死板的，权力只是集中在几个人的身上，所有的资讯都要透过中央来到去下放。我们要看看海星的组织。海星和蜘蛛是刚刚相反，海星是属于去中心化的组织 decentralization。 海星是没有头，不过它主要的器官就是遍布在它五只的手臂。如果你砍下了海星其中一只手臂，它很快脆就会生出一条新的手臂，而被砍断的手臂又可以生出长一只全新的海星。所以海星的数量是几何式的繁衍。海星的组织结构较为 flexible， 很有弹性。权力的分散呢，它的权力是分散的，所有通讯是直接传递到其他海星的成员之间。我尝试一下举现代一些机构是海星的组织的。第一个就是互联网络 Internet。 Internet 是一个分散的海星网络，它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去负责的，不是好像蜘蛛组织有结构、有阶级制度，还有一个主要的领导。维基百科 Wikipedia 这个维基百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它允许网站使用者很轻松的你自由入去编辑、监管和贡献网站的内容，将所有参与者放入一个很开放的系统里面，他们可以自动提供资料，自动来到去给一些意见。当维基百科给参与者自由去表达的时候，他就会获得更加多令人自信的创作力和各种表达方式。不过坏处都很多的，万一资料提供资料错误，或者一些主观和偏见呢，就会令到那些信息 不明朗了。所以只是海星的组织是不足够的，是需要加上蜘蛛的组织，稍后我会讲。同样我们的教会呢，都是一个分散的组织，我们是以很多的小组啊、团契啊这样，我们每一个细胞因为这样的缘故，每一个细胞都可以活下去的。唯一的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如果不是人人皆祭司，没人做的时候就不会繁衍。传统的教会的牧者和传道人，他们的治理都是从上而下 top down 的模式，就好像蜘蛛的组织一样。但是众人皆祭司这班的同工会众，他们是从下而上 bottom up，是好像海星的组织一样。蜘蛛的组织和海星的组织之间 是最湿度最微妙的地方的，就是原来在蜘蛛和海星之间有一个平衡点，我们叫做 sweet spot。 如果粤语堂的牧者、同工、平信徒在服事上，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呢，使到集中和分散，使到神迹人员和平信徒那个的力量能够去拿个平衡的时候呢，可以看下着。可以平衡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粤语堂的事工就会相辅相成，就能够发挥到最大和最有效的力量。这样粤语堂就会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 The sweet spot。 我相信我们都很想去体验有一天 粵語堂可以達到呢一個嘅狀態，係咪？不過首先我哋必須要行第一步，第一步就係我哋先要活出人人皆祭司呢個真理。嗱，好唔好？我哋咧都彼此去推動，喺粵語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主動去參與教會嘅服事。我哋千祈唔好睇小眾人皆祭司所出嚟嘅力量。嗱，從教會嘅歷史上咧，我哋就可以見證人人皆祭司嘅重要性。基督教喺初期嘅教會發展得好快嘅，每一個信徒自己都知道自己嘅身份就係祭司嘅身份，每個信徒都樂意去傳使人和好嘅福音。在《使徒行傳》初期教會，每一個信徒都願意將他們所擁有的變賣凡物公用，其實這個就是最完美的共產，大家彼此扶持，彼此的相顧，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為上帝國度的擴展。初期教會是沒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分別的，你看看保羅，保羅他全時間他去到不同的地方傳道建立教會，但當他有需要的時候，他是即將棚為業的。彼得和其他的門徒，有打魚的，有做碎利的，他們都是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更加不講得上他們是精英的分子，他們正牌是一班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的人。初期教會完全是沒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分別的，所以在短短300多年的時間，福音就傳遍當時羅馬帝國，信徒的人數超過總人口的一半，是因為每一個人都起來做祭司傳和好的福音。他們的雙腳，他們說他們的腳如果能夠可以去到那個地方，那裡就留下福音的種子。但是呢，好景不長，當教會的組織漸漸有規模的時候，信徒就開始腐敗，絕對的權力就帶來絕對人性的腐敗，他們打著上帝的名號，打著教會的名號，做很多羞辱上帝的事情。在公元四世紀就進入了足足1200年的羅馬大公教會的時期，那個時期亦都是教會最黑暗的時間。當時在教廷當中就開始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區分，指定神職人員例如教皇、主教、神父、修女，他們是授權主持聖禮、讀聖經、講道、主持聖餐禮、婚禮、喪禮、告解，甚至只有神職人員的禱告他們才承認，才覺得是有效。教皇是無誤的，教皇講乜都得嘅，佢哋有赦罪嘅能力，所以佢哋要求信眾去買贖罪券。嗱，慢慢呢啲所有嘅嘢就成為一個嘅 system， 成為一個系統。當時嘅教會睇一般嘅信徒係無能嘅，佢哋只係平信徒而已，只有神職嘅人員先至係祭司，呢啲都係人為嚟嘅，完全佢哋所做嘅係離開咗聖經嘅真理。當時信徒被禁止參與侍奉，連信徒讀經的自由都被禁止，信徒甚至不可以參與守聖餐，聖餐的餅和聖餐的杯是直接代表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所以只有聖職人員才可以接觸到，信徒只能夠去望，不能夠去參與，所以望離撒這三個字的由來就是這樣。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改革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因信稱義，在耶穌基督裏面因信稱義，唯獨基督，唯獨信心；第二是唯獨聖經，聖經是真理的標準；而第三就是我們今天的議題，信徒皆祭司。馬丁路德強調，我們的信仰一定要回去聖經的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裏面，神的子民的身份是不會分高和低，我們都是君尊的祭司，我們是神的子民，是屬神的群體， 每个信徒都有祭司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马丁路德改革主要这三点就成为了更正教信仰的三大支柱。更正教 Protestant Church 即是新教。从此之后呢，罗马大公教会即是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正式就分道扬镳。今日华人的信徒一般叫罗马大公教会为天主教，而基督教则成为更正教的通称。马丁路德的改革重申信徒皆祭司的真理，但是不是即刻可以实行。300年之后，到19世纪，信徒皆祭司的真理才真正在教会里面来到落实。在过去的200年，我们可以见证信徒皆祭司的力量令到全球兴起教会增长的浪潮。教会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 We the church。 在教会我们都是祭司，由我们这班的祭司靠着主在世俗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作盐作光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要在粤语堂推动众人皆祭司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我们是要从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开始。我们都是祭司，是服侍神的人，是代表着我们全然来到委身，一起肩负大使命的责任，让更加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祭司就是牧者，让我们一起牧养，一起活出众人皆祭司，这个是我们重新出发的目标。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二个的方向，我们就是一辈子甘心乐意做一个平庸的平信徒，成为教会我们说老油条，既不委身亦不信服主。可能10年、20年，我们的生命一点都不会有改变，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成为了教会一个长期的消费者。盼望今天我这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反省。我在2008年到2013年参加了一个名叫基督教华人创业协会，这个是一个非牟利的组织，是由一班基督徒的创业家、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来组成的。我们的使命就是教育和引导国内一班的创业、有创业理想的年轻人，使他们成为未来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创业家。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创业经验和他们分享，期间我们都会找一些机会和对方分享我们的信仰。每次我记得当我要去国内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向这个机构 check in， 然后告诉他我会去哪一个地方，我都会多留几日，这个机构就会安排我去我附近的机构或者是大学那里来到去举行一些职场、一些创业的讲座。在几年里面，我认识到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他的名字叫 George 朱正宗弟兄。他现在其实想加州一间教会，是一间 加州一间教会的长老。当年 George 呢，他是上海可口可乐汽水厂的总裁。他退休了之后呢，大部分时间就留了在中国推动基督徒创业的事工。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到各城各乡免费 开办一些创业的讲座。我 每次去国内服侍呢，都是很啱，都是排我跟他一起来到 partner。 我有一天呢，我就问 George 一个问题，我说 我其实永远都估不到他这样答我的。我问他， George， 中国这么大，你觉得我们这个机构所做的究竟可不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年轻人的呢？ George 就没有答我，他垂低头跟着打开他的手提电脑，他给我看过去他曾经帮助过很多年青人想創業而創業成功。上邊裏邊就是一個一個的年青的基督徒他們的創業故事。George 還告訴我，他說今天上帝 佢話俾我有機會用我嘅 profession skill 去服侍年青人。我其實就唔諗咁多噶啦，有一個做一個，我有幾多我就盡力嘅嚟到去做，所謂集腋成裘。如果今日我哋可以藉著職場分享去分享，去帶領一啲年青人認識神，我哋就改變一個年青人嘅生命。嗱，呢個和場可能又多一個保羅，可能呢個和場將來又多一個彼得嚟到去影響呢個世代。嗱，佢跟住話改變世界就係由改變一個人開始。如果每一個信徒都盡上祭司呢個責任，我哋嘅教會就有希望，我哋嘅教會就會復興。弟兄姊妹，我盼望你開始首先去認同人人皆祭司呢個嘅真理。嚟緊呢幾個禮拜，喺你嘅禱告裏邊，你可以問神，你同神講：神啊，我作為你君尊嘅祭司，我可以為你做啲乜嘢呢？君尊的祭司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呼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都有着这个的呼召，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好不好？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的回应的诗歌，荣耀的呼召。藉着今天的信息，藉着这首诗歌，让神呼召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我们有家财百万，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愉快，而是你能够活出神在你身上荣耀的呼召。因为有一个标杆摆在你前面，你要向着标杆竭力的来到奔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边召你去的奖赏。求神帮助我们，你要记得虽然你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你是被神拣选的族类，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尊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你拥有祭司的身份，以无私的爱去服侍其他人的时候，你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这个是一种活出真实信仰的方式， 是你对神丰富恩典的回应。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祭司的身份，以爱心和谦卑你都去彼此服侍，作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传叫人和好的福音。因为你一生的呼召就是去传扬基督耶稣的救恩和美德，因为你有一个荣耀的呼召，神呼召你做不平凡的事，让你有一个不平凡的经历。让我们举起双手，我们歌颂我们的神。
高举双手赞美你，
上帝今朝藉着祂的话语和这首诗歌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神你赐力量和智慧给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呼召，使我们能够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侍，彰显天父上帝的荣耀，并且在还我祭司的丰荣里面与弟兄姊妹共同成长。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